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25集中的故事。神传文化栏目，请听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合隆市当局近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曝光原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近期湖南省11位各级政法系统官员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至8月，吉林省合隆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政法委公安人员绑架非法抄家，参与迫害的包括八家子森林公安分局、合隆市文化派出所、合隆市八家子镇派出所、八家子林业局河北派出所、合隆市合隆光明派出所等单位。4月7号，合隆市阜姓和蔺姓法轮功学员因传播避瘟疫真相传单被摄像头拍到，后被合隆市公安局文化派出所警察绑架，两人现已被所谓的取保候审。4月8号，合隆市八家子林业局幼儿园教师孙庆菊因向合隆市社保局追讨被无理停发的退休金，被八家子镇派出所非法抓捕和抄家，孙庆菊于当晚回家。6月25号，3个延边州合隆市合隆光明派出所警察突然闯到法轮功学员李杰女士的母亲家，把正在做饭的李杰绑架并非法抄家。8月29号，合隆市八家子森林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刘峰、孙庆华、孙庆菊、王艳春。第二天，孙庆菊被放回家，其他法轮功学员被挟持到合隆市非法拘留。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吴哲，男，现年60岁，曾任辽宁省检察院纪检组组长、检察院副检察长。 2017年3月至2021年10月任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2016年9月至2021年10月任职大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期间，竭力执行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指令，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致使当地179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起诉，被网判入狱，其中70人被非法判刑4年或4年以上。刘希勇、郑德才、郑淑娟、刘金玉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希勇老人因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冤狱迫害。2018年4月9号他再次被绑架，5月中旬被劫持到本溪监狱。2021年4月9号刘希勇三年冤狱期满的日子，家人去监狱接他回家，没有接到他，结果他被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到大连市金州三里看守所。在那里，刘希勇被迫害成肺积水，不能自理，被送到医院救治。在医院期间，刘希勇再次被检察院非法起诉，网判四年，并将他劫持到大连市第三监狱。12月29号，刘希勇在狱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至8月，湖南省有11名各级政府部门官员、政法委、公检法院等人员相继被查落马。自1999年7月开始至今23年，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于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构陷黑材料、非法监禁、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4月，原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建宽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起诉。7月，原湖南省怀化市市长赵应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原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区委书记蒋立民被逮捕。湖南湘西州凤凰县法院原院长朱立新涉嫌徇私枉法罪。凤凰县检察院原检察长王岸涉嫌受贿罪，他们都被检察院提起公诉。8月，原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大主任龚景顺被查，原湖南省嘉禾县县委书记郭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原湖南省新邵县政法委书记张晨阳被开除公职，原湖南省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被开除公职。另外，近期被开除公职的还有凤凰县法院原刑事审判庭庭长龙晓明、凤凰县检察院原检察委员会委员石立等。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些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以什么形式被查被起诉，都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悉尼集会庆四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民众观看波兰首都游行激动落泪，加入反迫害行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8号，澳大利亚悉尼各界人士在当地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四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多位政要到场发言支持。澳洲勋章获得者、资深法学家弗林特教授在发言中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说，中共的做法是把健康的修炼人绑在手术台上，活生生把他们的身体器官、心脏、肝脏和肾脏割下来，在国际市场上贩卖。如果有人需要器官，你可以在一个月内从中共那儿获得一个量身订购的器官，而在澳洲你需要等待多年。弗林特表示， 肆意中国人退出中共这件事做得太棒了。前澳洲帕拉马塔市联邦候选人企业家洛克表示，法轮功受到中共的长期残暴杀戮，但是他们坚持不懈反对中共的迫害，并且声势越来越大。正如你所看到的，有四亿多中国人退出了中共，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中国问题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在发言中表示，任何人都没有借口与中共这个邪恶组织和政权交往。中共是邪恶、谎言和残暴的化身，而法轮大法是真理、美德和慈悲的化身。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0号，来自欧洲35个国家上千法轮功学员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游行活动，向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数据分析师阿尼耶茨卡·凯普卡女士在伦敦工作学习时，通过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同事了解到法轮大法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这次在华沙观看游行。他擦着眼泪说，跟随游行队伍的一路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流泪。随后凯普卡女士加入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跟法轮功学员一起手持法办江泽民的横幅游行。凯普卡说，这么多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看不到头尾，特别是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组成的乐队，一些人互相之间语言都不通，竟然能行进得这么同步，吹奏得如此整齐，所有人为了同一件事情聚集在一起，非常震撼。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泪，但是游行队伍中演示法轮功功法的队伍让人心里有种非常平和舒服的感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99万。
请听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如果有人问你，你愿意被奴役吗？人们肯定都会说不愿意。然而，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口里说不愿意，但事实上已经被奴役了，而且是自愿的。答案或许可以从16世纪法国人拉波埃西的文章《论自愿为奴》找到。《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作者拉波埃西是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文章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文中表达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专制政治的困惑。人们通常认为受奴役是被迫的，波埃西却认为这是为奴者的自愿选择，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一个人是无法奴役众人的，除非众人首先奴役了自己。波埃西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自愿受奴役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但是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受到的是奴役教育，他们误以为奴役是正常状态，习惯成了自然，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奴役，他们也不知道真正奴役的概念。同时，波埃西还告诉我们，暴君要巩固他的统治，会训练百姓，让他们崇拜暴君。于是，所有的暴君都把自己塑造成能拯救百姓的英雄人物，一个光辉的形象。想想看，还真是如此。比如说，杀人魔鬼希特勒叫他的百姓称他为元首，双手沾满了苏联人民鲜血的斯大林让他的百姓称他为慈父，另一对刽子手朝鲜的金家父子让他的百姓称之为金太阳。在中国， 以斗为癖号的中共首任党魁毛泽东，让百姓称他为红太阳，而六四的刽子手邓小平被称为总设计师，还有亲自发动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刽子手江泽民称为江代表等等等等。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视人命如草芥，杀人成癖。于是人们长期在害怕被杀的感觉中战战兢兢地活着，渐渐失去了判断能力，从而在对暴君的狂热崇拜中迷失了自我，最终任其奴役。当然，这些暴君一手拿着刀，另一手送一颗糖，他们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百姓沉醉其中，自觉出让自由，或者让百姓从根本上忘记自由。当今中国，中共对民众的腐蚀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灯红酒绿，窈窕美女，很多人被迷幻，被驯服的俯首帖耳。中共还鼓励开发各种供人所谓消遣的场所、节目等等，比如手机利用大数据向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什么游戏、购物、色情节目等等，应有尽有，让人沉迷其中，放纵人的欲望，最后人被手机奴役，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什么民主等等，这些和醉生梦死的人好像根本没有关系。当人浑浑噩噩，不知生而为人的意义之时，无形之中已经被奴役了。在专制社会里，人很难有真正的快乐，往往只有恐惧和戒备。就是说，暴政之下几乎是人人为敌，人人自危，太多的人乐极生悲，浑浑噩噩闯入坟墓。在中国大陆，如何过自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要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人要想明白地活着，结束中共暴政的奴役，就要脱离中共的统治意识，赶快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所有组织、党团队。人人都不去承认中共，人人都不再主动被他奴役，那么中共就会在人间蒸发了。没有中共的腐蚀、欺压、暴力控制，中国人才会过上正常、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明明白白、幸福快乐地活着。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谢玄宇的评论文章《找回我们的尊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 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25集中的故事，残疾女悲苦人生，修大法身心巨变。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请听《残疾女悲苦人生，修大法身心巨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2月28日。正逢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桂花降生在一座破庙里，不幸的命运也伴随他来到了人间。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离开了人世，柔弱的母亲生下了先天严重残疾的女儿，不几年也因病撒手去了。 家里仅剩下比桂花大四岁的哥哥和他相依为命。严重的残疾使他几乎无法行动，头部歪向后肩，口腔常年溃烂，口水直流。他的前胸衣服一年到头被口水浸泡着，脖子被淹得又肿又大，右胳膊弯曲变形，右手指伸不开，右腿不听使唤，走一步画一圈，瘸得很厉害。左脚踝骨常被右脚踢得血肉模糊，两腿无法保持平衡，走几步就跌一个跟头，经常碰得鼻青脸肿，严重时只能在地上爬行。因大小便失禁，他的腿上常常裹着又脏又湿的裤子。可怜的桂花成了村里的孩子们追逐打骂的对象，甚至是成年人也取笑他。平日里，桂花兄妹俩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好不容易哥哥成了亲，嫂子进了门，破败的家似乎有了生机，但不幸的命运又降临到桂花头上。哥哥结婚不久，嫂子就把桂花当成累赘，白眼加打骂，嫂子常常不给他饭吃，最后狠心的哥嫂竟把他锁在一间小屋里，几天几夜也不给他吃喝，多亏善良的邻居及时发现，帮他逃离了出来。19岁的桂花在别人的撮合下，匆匆嫁给外村一个比她大20多岁的男人，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桂花心里稍微踏实了些。但好景不长，成亲的第6天，丈夫就动手打她。桂花含泪忍受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时间长了有了感情，丈夫就会好好待她。可桂花想错了，从一进门就嫌弃她的婆婆老看得不顺眼，常因一点小事就破口大骂。一次桂花推磨，推磨是农村一种古老的碾米方式，因右腿右手不方便，只好用左手和肚子顶着磨棍磨粮食，走路都非常困难，还要转圈用力推，一不留神磨棍的另一头翘起来，粮食被撅了一地。婆婆发现了，就没头没脸的大打出手，桂花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家里是婆婆当家做饭，从来都是做两样饭，婆婆和丈夫吃细粮，给她吃粗的，他们吃新的，给她吃剩的。在桂花怀孕8月时，丈夫因为一点小事疯狂地把她打得大出血，她和腹中的胎儿十分危险，狠心的丈夫竟没有送她去医院，母子俩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临生产的前一天，桂花又被婆婆赶去地里干了半天活，生孩子时丈夫不在身边，婆婆故意到街上玩，村里几位好心的大娘为她接生，还好母子平安。丈夫被人找回来，见生下的是男孩，态度才稍微好了点儿。有一年冬天，孩子还在吃奶，丈夫从外边刚回来，婆婆就在丈夫面前诬陷桂花偷男人，不分青红皂白的丈夫上来就是一顿毒打。受尽屈辱的桂花彻底绝望了，肉体上的痛苦加上精神上的折磨，她觉得自己已被这个世界抛弃，她的存在似乎就是一个错误，这个世界上除了孩子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她亲了亲怀中的孩子，喝下半瓶毒农药，她听说喝酒能使药物扩散得更快，又喝下了一些酒，希望自己死得痛快些。然而命不甘绝的他几天后被抢救过来，但他求死的心已定。第二次他跳到井里，第三次又跳进河湾里，都被好心人救起， 他想，自己活着这么难，为什么死也这么难啊？第四次，他来到离村子较远的一片栗子林里，在树上系好了绳子，刚要往脖子上套，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老人，将他的绳子夺过去。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让她的丈夫暴行有所收敛。终于，在一次遭受毒打后，实在忍无可忍的桂花从家里逃了出来，奔到当地一家福利厂。她找到厂领导，哭诉了自己的悲惨遭遇，恳请厂里留她在这里工作。好心的领导当即答应了下来，决定留她打扫厂区的卫生，并为她安排了宿舍。第三天，她回家拿被褥时，竟遭到丈夫拒绝。她说，我得去赚钱为咱家还账啊，你不让我去，怎么能挣钱回来呢？丈夫只好同意了。1996年的冬至，和桂花一起工作的同事介绍她修炼法轮功，她一听，二话没说，当即就学了起来。桂花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从此改变了。桂花右半身子严重残疾，给她练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桂花丝毫没有动摇。当练第三套功法时，她感到右手手腕被一只温暖的大手握着，使劲儿往上拽，整个胳膊热乎乎的，很舒服。做头顶抱轮时，感到一股强烈的能量在两臂上流动。半个小时下来，残疾的右胳膊竟一点不累。听师傅讲法录音带时，他觉得皮肤下面仿佛有许多东西在窜动，浑身发热，嘴里口腔壁上则好像有一窝小虫子在爬动，怪痒痒的。他明白，是慈悲的师父在为他调整身体呢。随即，他溃烂的口腔变好了，不流口水了，歪着的头也正了过来。在修炼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他家的邻居突然失火了。桂花什么也没想，完全忘记自己是个残疾人，双手提起两大桶水向邻居家跑去。一到现场，连桶带水扔到火上，看见他的人都愣了。桂花，你提了两桶水，你的胳膊好了，腿能跑了，这是咋回事？桂花这才发现自己向上弯曲的胳膊能伸直了，右腿也好使了。他激动的半天也说不出话来，竟一时不敢相信在自己身上的奇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后来，当地辅导站组织学法交流的时候，辅导员让他发言，谈谈自己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巨变。发言时，他伸出已能伸直的胳膊让学员看，但右手的三根手指仍没张开。当时辅导员指着他的手喊：“张开！”桂花有些为难，辅导员又喊：“张开！”他还是有些局促。直到第三遍时，他才仿佛醒悟过来，坚定地答应了一声，慢慢地张开了36年没张开的手指。在场的学员们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的发生，无不为大法的威力所震撼。顿时全场掌声雷动，桂花禁不住热泪盈眶。36年的病痛折磨，36年的精神痛苦，修炼了法轮大法，竟神话般的消失了。桂花终于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儿，这是幸福的泪， 这是感激的泪。此时此刻，桂花的心情，用尽世上最美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桂花变了，不仅身体完全康复，而且精神愉快。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苦难，明白了人生中许许多多想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家里，桂花不计前嫌，慈悲照顾年迈的婆婆，宽容对待专横的丈夫，细心照顾孩子，把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丈夫和婆婆对她的态度也改变了许多。容光焕发的桂花准备回家看望多年没见的哥嫂。当她走进从结婚后就没回过的村子时，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说：“这不是桂花吗？怎么不像了？”另一个人说：“这怎么是桂花？残废得那么厉害，恐怕早死了。”当确认真是他时，娘家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在工作单位里，桂花更是勤勤恳恳的工作，早来晚走，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骑车上班的路上，桂花拾到50元钱，尽管家里生活困难，但他悟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丢钱人肯定很着急，就将钱交到了厂办公室。厂里写出大红喜报，表扬他拾金不昧。桂花立即找到负责人，说明自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才这么做的。同事们都对他肃然起敬。1998年，福利厂裁员，桂花失业了。婆婆又患了老年痴呆症。她既要伺候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又要照顾邻居家一位孤身的老人。买回几个火烧，桂花舍不得吃，给婆婆、丈夫、孩子和孤寡老人一人一个，自己却吃窝头。在孤寡老人去世后，她住的村子里又搬来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二老平时无人照料，善良的桂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顾他俩的责任，端水、送饭、洗衣服，几年如一日，比亲闺女还周到，直到二老去世。因家境贫寒，加上给婆婆治病，丈夫也病倒了，请医买药，欠了不少债。为还清债务，桂花承包了9亩地，包括4亩半的栗子林、4亩半的庄稼，外加2亩菜园，还开了一家磨坊。他一个人是顶几个人用。大法的超常在他身上充分地展现出来，每天干几个人都干不完的活，晚上回家照常学法练功，第二天照样精神饱满，又开始一天的忙碌生活。更神奇的是，有一次他听完师父讲法，关上了录音机，拔下电源插头，准备到河边去拾柴火，但他耳边仍是师父讲法的声音，清晰有力，不是幻觉，而且一直讲到他干完活。1999年，共产邪党开始对大法迫害，桂花家成了派出所警察光顾的重点，威胁、抄家都没吓到坚强的桂花。一个警察问他：“你说法轮大法好，好在哪里？”桂花说：“修炼大法使我这个残疾人变成了一个健康能干的人，你看我头也不歪了，胳膊也能动了，腿也不瘸了，口水也不流了，你说大法哪儿点不好？”警察无言以对。多次的骚扰， 桂花都跟他们讲自己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巨变。桂花的正念正行震慑了邪恶，以后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他了。今天的桂花依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清真相，揭露邪恶的迫害。他知道自己的身心巨变就是最好的真相，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受益。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医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 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